太子刘氏莫名其妙地中了毒，虽然毒已解开，刘询却不放心，来到交房殿看他。刘氏已然醒了，刘询依然舍不得离开，东拉西扯地问着刘氏话，功课做得如何了，平日间都吃些什么，身边使唤的人可都喜欢，有谁对他不好了。刘氏零零碎碎地回答着，不知怎么的说起了张良人。刘氏不解地问，为何最近一直看不到张良人，张娘娘性子活泼，最近却一直待在店里不出来，和她交情很好的公孙娘娘怎么也不去找她玩了。刘询非常诧异，
是儿，你怎么知道公孙长史和张娘人关系密切？
刘氏笑着讲起了自己在御花园当中的经历，刘询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是儿，霍劫雨到了多久，张良人和公孙长史才到的？
一小会儿吧，儿臣刚和娘娘没说几句话，张娘娘他们就来了。
那霍劫雨命你吃点心，你怎么没吃？
儿臣听公孙娘娘说她肚子里面住着个小妹妹，觉得很好玩，就光顾着看她吃了，后来正要吃时，先生突然冒出来训了我一通，带着我就要离开，估计娘娘看先生生气了，不好再留我吃东西玩，就让我们走了。先生后来罚我抄书，警告我不许乱吃零嘴，还说君子远妇人，让我不要再去找娘娘他们玩，应该多读书，多去父皇身边学习。
刘询听了眼中情绪复杂，而脸色也愈发的阴沉了。刘氏低着头怯生生地说，
父皇，先生他十分严格，儿臣平日里挺不想见他，可如今没了他，儿臣又觉得心里不安稳，什么事情也没有个人给我拿主意。今儿个早上我看到母后那样着急的没有办法，才去求娘娘的，儿臣下次再不敢了。父皇，还没有找到先生吗？求父皇再多派些人去找，好不好？父皇。
刘询站起身来，打算离开。
是儿，你好好休息，这两日的功课可以先放一放。
多谢父皇。
刘询弯下身子，把刘氏的胳膊放到被子里，又把被角仔细的掖好，摸了摸他的额头，转身要走。刘氏突然叫，
爹。
怎么了，氏儿？
爹，外面黑，雪又滑，你小心点。
刘询眼中的阴郁一刹那就淡了，他笑着说，
爹知道，你以为爹是你吗？好好睡吧，明天爹再来看你。
刘询出殿门时，视线四处一扫，就看这个人影缩在暗处，似乎要等他离开之后才敢进去。他冷声说，
以后看紧点，若再有差错，朕第一个降罪的就是你。
那人影立刻跪在了地上，刘询一甩袖子就出了殿门。许平君看他走远了，这才敢站起来，仔细地锁好了殿门，进了屋子。
刘氏看到母亲，一咕噜就想坐起身来，却身子发软，朝后跌去。许平君忙把他抱住，
霍儿，别乱动，你身上毒刚拔干净，身上还没力气呢。
刘氏靠在母亲怀里，小声地问道，
娘，父皇会饶了先生和姑姑吗？
应该会吧，他一时急怒攻心，才想杀你师父，现在的情况提醒了他，那霍光一日没有放权，他需要借助你师父的地方还有很多，他能做的不是发怒，而是要隐忍。
娘，希望师父能够原谅我。
忽儿，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是为了救师父和姑姑，这才勇敢地吃下毒药。娘吩咐你小七叔叔去寻毒药的时候，还担心你会害怕不敢吃呢，没想到我的虎儿这么勇敢，师父，你师父他只会谢谢你，怎么会怪你呢？
父皇说是打老虎的，我看见他们没打老虎，有一群黑衣人围攻我师父，我该制止他们的，可我害怕的躲起来了。师父摔下去时，他也看见了我，他的样子好悲伤，他肯定很失望。娘，我是个胆小鬼，看着师父在自己面前被人杀害，我晚上做梦还看见师父在生我气。
虎儿，虎儿，不会不会，你师父是个最会体谅别人难处的人。娘，娘以前也做过对不起你师父的事情，可你师父啊，他一点都没生娘的气，这次啊，他也一定不会生虎儿的气的。我家虎儿不是胆小鬼，虎儿很勇敢，我的虎儿聪明善良又勇敢。
许平君语声轻柔，想尽力地拂去儿子心上的尘埃，可是他却悲哀地知道他已经什么都擦不去了。虎儿亲眼看到和经历的一切将永远刻在心上。
娘，我不够勇敢，姑姑才勇敢呢。娘，姑姑知道他救了大公子，爹会很生气很生气吗？
嗯，他当然知道。
可是姑姑一点都不怕，他仍然去救大公子了。
对，虎儿，如果有一天是娘或者是虎儿你遇险了，你姑姑也会什么都不怕的来救我们的。
娘，原来这书上的话不是假的，我一直以为书上的话全是假的，我一点都不相信，我憎恶所有的书籍和所有的人，什么人善都是假的。最讥讽的就是明明不相信人善的一帮人，却还天天期盼着我去相信。娘，现在我知道了，先贤们说的不是假话，他们只不过也在努力的追寻，同时努力的去说服世人去追寻。
许平君只听得心惊胆寒，小小的刘氏不动声色之下竟然藏了那么多的失望和迷茫，日常所见和书籍中所学完全两样，小小的刘氏在失望当中迷了路，年纪这么小就已经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又能相信什么，一个没有相信的人生，许平君想都不敢往下想了。刘氏心中积压的失望和迷茫散去了，四肢百骸好像都轻松了，浓重的倦意涌了上来，他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地说：
姑姑有了危险，娘什么都不怕的去救她，甚至不怕失去父皇，姑姑很勇敢，师父很勇敢，娘很勇敢，虎儿也很勇敢。
他的唇角含着甜美的笑意，渐渐地沉入了睡乡。许平君看到虎儿的笑，轻轻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也微笑了起来。刘询一走出交房殿，七喜立即迎了上来。
皇上，是回宣室殿吗？
刘询目光阴沉，却又面带微笑。
去朝阳殿。
走了一会儿，又对七喜吩咐：
传朕旨意，赏赐张良人玉如意一对，命他明日晚上准备迎驾。
是皇上。关着的宦官和宫女该怎么处置？交房殿总要人服侍的。
听到太医诊断病情的几个都杀了，其余的先放了。傅玉。
七喜小心地听着皇上对傅玉的发落，一边琢磨着哪个宦官能够胜任交房殿总管的职位，可等了半晌都没有听到下文。
傅玉也放了吧。
是。
七喜很意外，却又不敢问，只能任不解永沉心底，暗暗地提醒自己以后要对傅玉再多客气一分。
听到宫女向刘询请安，霍成君有些诧异，也有些惊喜。
哟，皇上怎么来了？
怎么你不希望朕来？ 那好，朕去别殿安息，摆驾。
皇上，臣妾，你知道臣妾不是那个意思。臣妾是听闻太子殿下病了，臣妾就想着皇上应该不会来了。臣妾自然是希望皇上能日日。
霍成君说着，满面羞红。他一边细细观察着刘询的神色，一边小心试探着接着说：“
臣妾听说皇上把椒房殿的宫女还有宦官都拘禁了起来。皇上，难道太子殿下的病……
唉，病倒是没有大碍。朕生气的是一大帮人还照顾不好一个人，所以朕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关起来了，还杀了几个。”这事情过后，却觉得自己迁怒太过，有些过意不去。
啊，那皇上是太喜爱殿下了，关心则乱嘛，何况只是几个小奴才而已。皇上也不必太往心里去，给他们一些警告也是好的呀。
朕现在还没有用膳，去传膳，捡朕爱吃的做。
刘询就如天下最体贴的夫君，亲手为霍成君夹菜，亲手为他盛汤，还怕他烫着了，自己先试了一口。霍成君不知其中的蹊跷，竟然还在一旁幸福地笑着。
天还没亮，刘询就起身准备去上朝。霍成君迷迷糊糊地问：“
皇上，什么时辰了？”“
还早着呢。你再睡一会儿吧，今年天寒得早，大雪下个不停，恐怕要冻死不少人。朕得及早做好准备，看看有没有办法，尽量的避免少死一些人。”
霍成君听得无趣，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刘询毫不留恋的出了朝阳殿，一边走还一边吩咐：“
传卷不疑、张安世、张贺、杜延年先来见朕。”
见到这些大臣，刘询第一句话就是：“
各位卿家可有对策了？”
众人都默不作声。杜延年小声说：“
臣来上朝的路上已经看到有冻死的人了，看情形如果这雪再下下去，就会有灾民陆陆续续来到长安。”
听了这话，刘询恨恨地说了声：“
孟觉。”
众人都以为刘询恨孟觉意外身死，以至于无人再为皇上分忧解难，全都跪了下去：“
是臣等无能。”
刘询看了看这些大臣就问：“
霍大人的病好些了吗？他有什么对策？”
卷不疑回话道：“
臣昨晚前去探望过霍大人，霍大人还在卧榻休养，言道不能上朝。臣向他提起此事，讨问对策。他说皇上年少有为，定会妥善解决此事，让臣等不必担心。”
刘询闭着眼睛平静了一会儿，开始下旨：“
开一个官仓，开始发放救灾粥，早晚各一次。此事就交给杜爱卿了。杜爱卿，记住，一定要滚烫的盛到碗里，插住不倒。若让朕发现有人糊弄朕，朕拿你试问。
臣遵旨。”
张贺在一旁自告奋勇：“
皇上，臣也去给杜大人打个下手，至少多一双眼睛盯着，让想从中渔利的人少一分机会可乘。”
刘询听了不禁有几分欣慰，就准了张贺的请求。张贺和杜延年一个粗豪一个细致，应该能够事半功倍。
张将军，从今日起你每日去探望一次霍大人，务必转达朕对他的挂虑和思念，盼他能早日康复，尽早上朝。
张安世只得跪下接旨，揽下了这个精细活。自打霍光不上朝之后，朝堂上的很多官员不是做哑巴就是唱反调，议事往往变成了吵架，常常一整天议下来，一个有效的建议都提不出来。政令推行上就更不用说了，皇上纵有再大的心力，没人执行也全是白搭。等张安世、张贺和杜延年告退后，刘询对卷不疑吩咐：“
你带人去搜救孟太傅和他的夫人，尽量多带人手，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把他们救回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孟觉和云歌被绢布仪所救，护送回了孟府。三月见到孟觉的一瞬，放声大哭，又跪到云歌的脚边用力磕头。云歌面罩寒霜，轻轻巧巧地闪到了一旁。许香兰看一堆人围在孟觉身前，根本没有自己插脚的地方。孟觉也压根儿不看他一眼，自己又是伤心又是委屈，低着头默默垂泪。云歌刚想离开，就有仆人来通报：
皇后娘娘、太子殿下驾临。许平君带着刘氏匆匆进来，见到云歌，一把就抱住了他。
云歌，你总算平安回来了。
云歌孤身闯雪山，皇后夜跪朝阳殿，其中的惊险曲折不必多说，两姐妹都明白彼此在鬼门关上走了一趟。
许平君牵着刘氏朝孟觉下跪，孟觉急忙说：
平君，快起来，云歌，快去扶他起来。
云歌站着没动，等许平君跪了行了一礼之后，这才扶他起来。
姐姐，虽然是有惊有险，不过孟觉他还好好活着，所以姐姐也不必太内疚。刘巡
一看到刘氏，云歌闭了嘴。许平君对许香兰说：
香兰，你带着太子殿下去外面玩一会儿吧。
云歌看他们走了，这才说：
姐姐不必为刘巡做的事情歉疚。云歌，我没有为他所做歉疚，他所行的因自有他自己的果，我只是替自己和虎儿谢谢孟大哥一直以来的回护之恩呐。
云哥不能相信的盯着许平君，许平君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
你这丫头，你干什么呀？没见过我吗？
嗯，姐姐是没见过，就觉得姐姐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啊，我不过是醒悟了。
云歌分不清楚自己该喜该悲，他一直以为当年的刘病已大哥会是许姐姐一生的情劫，最终也许还会变成劫难，却不想这个情劫竟就这么解开了。许平君似乎猜到了云歌所想，轻声地说道：
云哥，他叫刘巡。
云哥也轻轻地说道：
是啊，姐姐，他叫刘巡。
许平君的眼光在云哥面上意味深长的一转，落在了孟觉身上。
孟大哥，这几日过得如何呀？
孟觉微微笑着不说话。云歌不自在起来，想要离开。
嗯，姐姐，我要去洗漱换衣服，姐姐若不急着走，就先和孟觉说会儿话吧，一会儿再来看我。若是赶着回宫，我回头就去宫里陪姐姐说话。
许平君含笑答应，见云歌走了，他的笑意慢慢的淡了。
孟大哥，对不住了，我求你仍做护儿的师父。
你出宫时，皇上给你说了什么？
皇上他什么都没对我说，只是嘱咐虎儿跟我一起来探望师父。
那就好，你不必担心，我不做太傅还能做什么？除非我能离开长安，不然做什么官儿都是做。
真的，孟觉，孟大哥，谢谢。谢谢。
那倒不必，我倒是想麻烦你一件事情。
大哥请讲。
或早或晚，我会选一个合适的时机请许香兰离开，他若愿意让他给我写封休书也行，他仍白璧无瑕，他又是皇上的小姨子，未来的皇上的姨母，
不管以后再嫁谁，都没有人敢怠慢她。
这，好的，孟大哥，我会私下开导他的。大哥和云哥重归于好了吗？
云哥的心结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不过我都已经等了他十多年，也不在乎再等他十多年。
唉，大哥所做都是出于无奈，云哥慢慢的会原谅你。大哥可有庆幸自己从崖上摔了下来？
所以这一次我原谅刘询，让他继续做他的安稳皇帝。
听了孟觉的话，一阵透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脑门，许平君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本以为他已经解开了的结，却不知道也许一切早已是个死结。如果没有云哥，孟觉大概从此就会和霍光携手，甚至以孟觉的性格，说不定早有什么安排，借助霍光或者其他替自己报仇了，来个一拍两散，两败俱伤。许平君只觉得手足冰凉，再也坐不住了，他匆匆站起身来。孟大哥，我先回去了。
孟觉没有留客，只是点了下头。孟觉重伤在身，行动不便，理所当然的可以不上朝。他又以病中精神不济为借口拒绝见客，府里大小杂事少了很多，仆人们也清闲起来。时光流逝，晃晃悠悠的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年。孟觉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可他仍然天天去云哥那儿。若是云哥不搭理他，他就多待一会儿；若是云哥皱眉不悦，他就少待一会儿。第二天仍来报道，反正是风雪不误，阴晴不歇。
在孟觉养病的这段日子，云哥一直在悄悄地研制着一种新的药丸，可等这药丸治好了，云哥却又觉得哪儿不对劲。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N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大山。1066米，
水不在深，
有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